中央政府会不会出手挽救恒大的债务违约危机，现在成为各方和媒体揣测的焦点。不过市场自从星期四以来似乎倾向相信中共已经打算接管恒大，并且将它拆分为三个实体来到进行重组。这个消息仍然未经中国官方证实，但是多数市场人士似乎已经是吃下定心丸，认为恒大不会是雷曼兄弟破产的翻版。但是都有部分的分析人士认为恒大不值得救。美国的媒体《华尔街日报》9月23日引述据不具名的中国官员指出，官方要各地政府为可能的风暴做好准备，言下之意是中国政府不打算救恒大。但是在同一时候， Asia Markets 亦都报道中国政府可望于几日内正式公布要出手救恒大的重组方案。这个方案由国企主导，计划将恒大这家地产开发商的公司一分为三，最后变成另一家的国企。Asia Markets 引述不具名的中国官方消息来源说，这个方案的设计是为了保护向恒大买屋的中国消费者，就是那些你看到在街头抗议的人，以及向恒大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压制恒大债务违约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广泛的负面的冲击。债台高筑的恒大将摇身一变成为国企，这个消息一出，股价马上反弹，一度是狂飙三成，代表市场倾向相信中国政府不会放任恒大拖累中国的房地产、股市、金融市场，甚至实体经济。不过这个媒体的传闻未经官方证实，大多数官方媒体星期四都未跟进或者转载报道。对于恒大的兴衰，部分分析人士指出，可以说是成也中共，败也中共。因为恒大是中国养大的债务怪兽，它的创办人许家印就是典型的红色资本家，而中国政府去年9月出台的房企的融资三条红线，就是压倒恒大的最后一条的稻草。三条红线分别指的是：一、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七成；二、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三、房企的现金或者短期债比不得少于一。这个禁令的目的是要降低中国房地产商的负债和财务杠杆。其中恒大是三条红线都踩到的过度借贷型的地产商，因此自从今年初以来，融资严重受限，开始无力偿还很多债务，包括上游的供应商、合作建材商和包工等单位的欠款。当然，以债养债的恒大多年来发行总额高达3050亿美元的债券，它未来的本金兑付和利息支付都可能无力偿还。恒大庞大的债务和流动性的危机如果未能够及时止血，不少投资圈的人士预言这个危机爆雷之后很可能是扩大，而且引发本土型金融风暴，或者导致房价大跌，甚至建筑等相关行业的骨牌的倒闭潮，而进一步冲击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据统计，约有上百万名的中国消费者买了恒大的预售屋，如果这些的建案是没办法如期完工交屋，亦都恐将引发社会动荡。因此为了维持金融经济和社会稳定，中国政府出手挽救恒大似乎成为了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台北资深创投人士、南图亚洲的总裁黄齐源在接受美国《金融采访》的时候，亦都认为恒大咁庞大的债务不可能有其他公司可以接手，因此最终一定要靠政治手段来解决。中国政府是必须出面，而中国政府的处置模式亦都早有潜力可循，例如万达、安邦保险、海航、华融等问题企业的破产清算和重组，都是中国政府可能介入安排的模式。不过黄齐源亦都预期，恒大是这个的案例，如果按往例，亦都可能是有人，例如是地方官员要负责落台，甚至严重的，好像华融前党委书记兼董事长赖小文，就因为贪污受贿等罪被判处死刑。黄齐源仲说，恒大危机是中国开始推行去杠杆化的政策，亦就是三条红线禁令所导致的结果。他说中国近来一连串对民企的打压或者是监管收窄来得太急太快，就好像休克疗法，而且一个产业跟着一个产业，从互联网产业、游戏到娱乐圈都被锁定，等于中国市场从头到脚都是做手术治疗整顿，这样令到很多公司的股价市值瞬间蒸发。黄齐源说，这样的监理的风险已经让投资中国的外资基金经理人有所却步，甚至促成中美金融上的进一步的脱钩。
很多的公司市值大幅度的下跌，不只是中国大陆，国内的人民币的 A 股。
黄齐源话，好多嘅公司市值大幅度嘅下跌，唔止系中国大陆国内嘅人民币嘅 A 股，好似美元嘅呢啲喺港股呢边所损失嘅价值，基本上都系上万亿美元。呢、这个亦都令到所有嘅外资基金嘅经理人都会好小心，佢可能唔会或者系喺短期唔会再配置喺呢一种中国国内 A 股或者系中国概念股，就系、是、喺港股。所以这个会造成中美金融体系进一步脱欧。中共要出手救恒大，虽然仍属传闻，但是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的总裁论常念话，市场已经认定恒大的危机有解，恒大将被国企接管，进行一个有序的清算，而被接管后的恒大都不会急于是抛售流产，因此不是那么可能造成中国房市的惨跌或者是崩盘。至於恒大在國內的債權人，包括供應商、買屋的人、投資者，亦都不會有損失。
我們聽的消息就是說，中國的債權人應該就可以保本。
倫常念對美國之音說，他們聽到的消息就是，中國的債權人應該就可以保本，但是外國的債權人就很可能不能夠保本。他說恒大的債務問題其實在2012年前就浮現，當時一家對沖基金的研究公司的創辦人安德魯·萊福特就曾經警告說，恒大有隱藏在帳冊之外的債務，亦都有流動性的風險。當年恒大的債務的規模據報是只有120億美元，但當時這樣的警訊竟被當作為是散播假消息來到處理，萊福特因此被禁止在香港市場交易五年。林常念話，中國政府早應該係介入恒大，強迫佢哋減債或者責令銀行減少融資，但係卻係遲到去年先至開始祭出三條紅線。佢話呢個或者同恒大創辦人許家印雄厚嘅政商人脈關係有關。
紅色資本家的特色都是靠關係借錢啦、啊。許家印是一個典型的紅色資本家。
林常念對美國之音話，紅色資本家的特色都是靠關係借錢，許家印亦都一個典型的紅色資本家。1996年在廣州操盤買賣樓盤的許家印離職創業，創辦恒大，他推出的第一個建案以虧本價銷售，在兩個小時之內被搶購一空，因此一戰成名。三年後，恒大躍升為廣州前十大的地產開發商，2006年進軍全國市場，規模越做越大。目前總部搬至深圳的恒大，在全中國200多個城市開發達上千個住宅和商業樓盤的項目。許家印靠著政商人脈，不斷以舉債的方式來到擴大規模，甚至進軍其他產業，例如瓶裝水、足球隊、電動汽車投資和主題公園等。他的舉債的運營的模式令到恒大的年營收逐漸做大到超過300億人民幣的規模，但是都一度被外媒形容為是中共養大的債務怪獸。現在恒大這個債務怪獸受到去共幹化政策的影響，不宜舉債，亦都因此將面臨破產的命運。林常念說，許家印搞地產核心業務外的無序擴張太不負責任。不過他亦都說，恒大破產不是什麼中國政府所面臨的一大危機，因為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才是更大的危機。林常念引述彭博社的統計數據指出，其實現在最大的危機是地方債，地方債是45萬億元人民幣，這個才是真正的危機。這個房地產不是什麼危機，因為房地產有一個好處，它是有資產的，你可以拿資產來到抵債。掛恒大倒下之後，中國應該還有一些高負債的地產公司可能亦都會面臨破產的命運，除非這些公司能夠及時賣出手邊的樓房的存量，並不再大舉融資。根據媒體轉載中媒《時代周報》的統計，今年初到9月5日，中國已經有274家房地產公司發布破產的文書，相當於平均一日一家宣告破產。針對恒大債務可能引發的危機，前《華爾街日報》金融記者、《中國債務長城》一書的作者丁尼麥克馬雄星期三晚在一個視訊的研討會上說，他認為恒大危機的導火線的確是三條紅線，但是恒大債務違約應該不至於引發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因為中國銀行對地產公司的借貸其實非常保守，亦都是屬於有資產抵押的信貸，平均貸款的成數都只是六七成左右，亦就是說如果變成逾期放款，銀行就可以變賣恒大所抵押的資產，亦都可以回收大多數的資本。 除非恒大进入法定的破产重整的程序，银行就有可能有18至24个月的时间都不能够自己处理抵押资产，这个就会对银行的资金水位带来压力。因此麦克马洪比较倾向认为中国不会出手救恒大，他说恒大不是一个值得救的私企，不过他说中国在这类问题的企业处置上的最高指导原则一向是金融稳定，因此中共会确保恒大危机是不会影响到中国的金融市场。他还说如果恒大大量抛售他们的楼房导致房价下跌，也都将会拖累到其他地产公司的价格竞争力和营收，而恒大破产或者楼下烂尾楼就会严重冲击到消费者未来买预售屋的心态。马克马洪说他认为恒大债务违约的真正风险是改变中国消费者的心态，他们可能是会很警觉，不想再遇到同恒大一样的建造商，或者甚至不愿意再买预售屋。这样一来，建商原本可能从预售案当中取得的资金就会受到影响。虽然市场普遍以经营不善和过度举债扩张来到形容恒大的失败，不过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恒大走到今日的一步是许家印刻意掏空恒大资产的结果，也就是说许家印已经将负债留在国内，并且成功将资产渐渐转移到海外。他说中国不是要救恒大，而是要救银行，以免金融体系是出问题或者对中国经济带来崩盘的恶果，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是被恒大留下的债务被绑架，恒大的债务转嫁给全体的纳税人。这位学者说许家印搬钱的手法包括成立离岸的家族信托公司以转移资产，在境外购买资产或者透过股东分红套现等。据媒体转述凤凰网的报道，作为恒大持股70%的股东，许家印和他的家族每年拿到高额的股东的分红。据统计，自从2011年到现在，他已经套现近500亿元人民币。这个学者认为2015年港商李嘉诚撤出中国市场，为包括许家印在内的这些中国富豪立下了榜样，这个就是人钱都必须搬到国外才能够全身而退，否则继续留在中国就会被整死。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